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7月23号，公元2003年9月18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藏人担心铁路建成后，中共将扩大对西藏的控制。上万名瑞士民众联名致函其政府和议会，要求加大西藏问题支持力度。中印将在下月举行新一轮边界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目前中国新建通往西藏的高地铁路正进入世界海拔最高的冻土隧道烽火山，已到达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秀水河车站。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本周三报道说，青藏铁路已完成的铺轨里程已接近总里程的1/4，比年初计划提前了24天。报道说，去年青藏线完成铺轨125公里，估计到今年11月底渴望完成铺轨300公里。另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消息人士的指证报道说，中国政府一向对外宣称，铁路的建成将直接给西藏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近来很多藏人担心建成后的铁路将会引进更多的汉人入藏，从而对西藏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和独特且已遭受严重破坏的西藏文化习俗等带来更多的威胁，同时将会扩大中国政府对西藏经济和政治的控制。这位近期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流亡藏人向本台表示，中国当局从2001年以来大量投资兴建铁路，对外界一直宣称这是为西藏营造经济来源，藏人也将从中获益。他说，我个人认为，尽管对此了解不多，但从他们的行动来看，同时按照他们的话说，西藏的经济随着铁路的建成取得突破性的发展，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目前汉人的人口数量在西藏急剧增加，仅拉萨就已被汉人遍布，可以说汉人绝不比藏人少，可想而知，铁路建成后从中获益最大的就是中国政府和他们的人民，而不是藏人。他继续表示，目前西藏的大面积土地已被从中国移民的汉人所占领，无需再谈继承和发扬西藏本民族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就连保护也成为一个难题。很多藏人更担心铁路建成后，西藏人民将会成为汉人的奴隶。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中国政府注入西藏搞建设的资金全部在汉人手中，在工地上施工的藏人仅靠着他们发放的一点点工钱生存。他继续表示，正在西藏拉萨西郊溜乡境内建立的溜火车站已占据了当地农民的大面积农田，对此农民们的不满情绪正在日益上涨。可可西里地区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西藏濒临灭绝的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当地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国问题观察人士对此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己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利益，打着建设铁路来发展西藏经济的旗号，仅凭蛮干全面破坏这些西藏高原独特的地质构造和生态环境。本月初，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了一份70页的报告，强烈抨击中国筹建西藏高地铁路。报告指出，中国兴建通往西藏的铁路是个诡计，目的是在加强对西藏地区的控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艾格利说，这条铁路不仅未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 报告中促请北京保证这条铁路不会导致更多非藏人涌入西藏，并防止反对兴建铁路的西藏人受到迫害。另据多委社昨天报道，耗资30亿美元将于2006年建成的通往西藏的铁路，已被西方媒体视为中国加强控制西藏的一个最好实例，要把西藏更紧密地同中国内陆连接在一起的青藏铁路。因穿越过于崎岖的高原地带，至今仍让许多人对这项工程的可行性表示怀疑。长达1142公里的青藏铁路只是目前正在西藏施工的众多大项目之一。美国有线新闻网本月16号指出，城市的发展可能会让藏人受益，但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正在加强对西藏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此外，每年数以万计的汉人涌入西藏，也是中国进一步控制西藏的一个战略，对藏人城镇进行汉化。中国官方预计，在青藏铁路建好后，它将成为一条极为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将成为贸易路线和运送旅游者的交通走廊。负责监督青藏铁路修建的官员黄底夫向《纽约时报》记者透露，青藏铁路工程最后将雇用38000人，但藏人可能仅有4000至5000人，而绝大多数藏人将从事一些非技术性工作，工资每天约为8美元，外加一顿午餐。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一位藏人被聘到每月能挣到2500美元的技术岗位。达赖喇嘛的北欧代表格桑达勒女士指出，如此的不平等待遇只能证明洪水般流进西藏的汉人投资和移民最终将伤害西藏人而不是帮助，这对西藏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他们在汉人大量流进的威胁中生存着。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瑞士万人联名致函，要求瑞士议会和政府更加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根据瑞士支持西藏协会发布的新闻声明中透露，超过23000名瑞士民众日前联名向该国议会和政府致函，要求更加支持西藏问题。声明中还指出，瑞士政府和议会方面为了满足民众的这些请愿和呼吁，应该在联合国大会上就西藏问题进行提案。除此以外，在瑞士和中国两方领导举行会谈时，应该以西藏真实的现状作为主要议题进行讨论。瑞士全国上万名民众联名向其议会和政府上交的呼吁信中还透露，如果中国政府和西藏流亡政府在3年内还没有展开实质性的对话，瑞士政府就应该承认西藏流亡政府是一个代表全体藏人的合法国家政府。瑞士政府还应该在达赖喇嘛访问瑞士时以国家级最高礼节进行接待。瑞士支持西藏协会表示，本周二向瑞士政府和议会呈交万人签名呼吁信时，居住在瑞士的50多名藏人和部分支持西藏团体也到场共同请愿，对此引起了瑞士各大媒体的极大关注。近几年来，西藏问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出国访问的国家更是越来越多，很多国家议会和政府公开声明支持西藏问题。欧洲议会曾经就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代表全体藏人的合法政府的这一议案进行了表决。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日前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一致通过决议案欢迎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同时，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也亲见地会晤了正在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印度媒体报道，欢迎印度外交部长辛哈说，中印两国代表下个月将在新德里举行新一轮边界会谈，希望解决双方长期以来存在的领土争议。报告披露说， 印度代表团团长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米申拉，而中国代表团则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率领。两人在今年六月印度总理瓦吉帕伊访问中国时，被分别任命为印中两国解决领土纷争问题的特使。一直以来，印度方面指责中国侵占克什米尔地区大约3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而中国方面则声称拥有有关地区9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印两国在1962年曾经为此发生过短暂的边界战争，虽然自此之后双方再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但气氛仍然相当紧张。 BBC 最后报道说，今年6月26号，当印度总理瓦吉帕伊即将结束访华之行之际，就发生印方所指的一名中国边防巡逻兵越过印方边界的事件，而当时中方则反指印度士兵闯入中方领土。另外，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讯总编达沃茨任曾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印度和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边界问题，印中边界是中共入侵西藏之后才产生的，实质上应该称之为印藏边界，中共无权与印度就边界问题展开谈判，因此每次在印中双方举行有关谈判时，常遇上千名流亡藏人的强烈抗议。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你们播送的侠客堡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在他们整个海外旅行期中，他们都是使用西藏的护照和旅行文件，在他们所访问过的国家都是加以承认和接受的，这样就建立了史无前例的表示西藏独立的证据。代表团在离开中国前还向美驻华大使斯图雷登和英国驻华大使斯蒂文森和印度驻华大使潘尼加做礼节性的访问。当代表团到达美国后，曾由国务卿马歇尔接见，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吴维军表示愿意陪伴西藏代表团会见国务卿，但是西藏代表团拒绝了中国大使的陪伴，不顾他所做的抗议，代表团的成员通过中国人西藏代表团正在会见政府各首脑，中国大使无权陪伴他们去国务院或任何地方，国务院也认为中国大使没有陪伴西藏代表团的必要。在华盛顿，西藏商务代表团讨论了关于出口羊毛和购买金砖以支持西藏币制的问题。在他们的美国居留期间，代表团参观了一些农场、畜牧场和工业基地，他们也采购了一些农业机械准备在西藏试用。通过他们的老朋友托尔斯泰，成员们还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艾森豪威尔，这位将军对西藏政府给予坠毁飞机的飞行员的协助表示欣赏和感谢。在英国，代表团会见了首相艾德里，还访问了外交和商业部讨论发展商务的可能性。当代表团回到印度以后，成员们继续和印度政府讨论商务，他们也表示希望在印度留住一名西藏代表。印度政府同意在印度设立了一个西藏商务代表团。印度政府通知西藏商务代表团，由于西藏通过印度直接和美国、英国贸易，西藏人非政府间的交易不得以美元或英镑支付，但属于西藏政府的出口物资，印度政府愿以美元或英镑支付。印度政府还声明，经过印度直接运到西藏的货物可免收关税。当我在德里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对我说，西藏不能再孤立下去了。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侠客堡汪旧地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